啊，身份认同呢这个词呢，原本是心理学里面社会学都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怎么样去回答，哎，我是谁，我属于哪里？不单只是身份证上的资料，而且是我们内心里面自己的角色、价值，还有归属的看法。我是什么人？属于哪一个群体呢？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一种认同呢，其实挺影响我们的。就是我怎么样去面对成功，还有失败呢？怎么样去处理批评啊？怎么样看自己是有价值啊，或者是没有用啊？甚至怎么样去理解我们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都跟身份认同有关的。如果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可能不配被爱，我们就会可能用一生去证明自己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现在比如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一段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已经是父母所爱的儿女了是情人所爱的对象，我就可以拥有那个安全感。去触发我们的自由的去生活，进入我们会用这个身份的认同这个概念去看圣经怎么样去回答我在基督里面是谁，然后这个身份认同又怎么样去影响我们去面对试探还有生命的选择。现在我们进入经文的哪一部分？我们去一个特别的场景就是旷野。这个是我之前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拍的这个是真正的旷野不是 AI 图啊。旷野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少有人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没有其他人了，动物也很小，然后呢，可能会感到一些孤独啊、孤单啊，它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食物，然后最重要的是没有洗手间，还有没有 WiFi 所以现代人呢应该不太想回去的。但是圣经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呢，都是在旷野里面发生的就好像神怎么样呼叫摩西，就是在旷野里面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学习做神的子民，然后先知以利亚在旷野里面听到神很微小的声音释经约翰也是在旷野里面传道。而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耶稣他刚刚在约旦河受浸，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众人都见到一个荣耀的场面。然后我是这样子想的是我个人的想法。然后照着我个人的想法呢，也按照着现在娱乐圈的做法，耶稣应该怎么样趁刚刚建立了一点点的人气的时候，应该打铁趁热。下一幕呢，就是应该去做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吸引很多很多的人保持他的要多一点的曝光率让很设立他的好名声是不是？但是他没有，那他做了什么呢？他选择去旷野退休了，不是一两天，而是40多天。如果我是耶稣的经理人的话，我会繁衍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到11节。请大家读蓝色的部分。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者近前来对他说：“
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
这个魔鬼有点迟耶稣却回答说：“
经常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顶上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我是
耶稣又带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山上的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
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
耶稣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立刻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求你今天以圣灵光照我们，开我们的心眼看见耶稣是谁，也看见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谁。愿今天所有的分享都单单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当时呢，耶稣呢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好特别，就是圣灵亲自引耶稣去旷野，不是魔鬼拉着耶稣去的，而是圣灵亲自带他进入一个考验场地。在旷野里面呢耶稣进食四十昼夜，后来他就饿了，就在他最软弱在饥饿最孤单的时候呢，那试探人的走在他面前。那试探人的在这短短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呢，记录了三个关于他的名称。第一就是魔鬼，然后第二呢就是呢试探人的，然后呢第三就是撒旦。这三个名称让我们多一点了解耶稣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对手。他不是在你面前光明正大去打你去杀你那一种，而是在暗底里面去诱惑你，然后在神的面前诬告你还有诽谤你。他的目的是要耶稣离开神，所以呢试探人的走到耶稣的面前，开口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呢头两次试探里面呢是一个共同的开场白，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没有直接说话，他不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不断的说，你若是，意思就是你要证明给我看，你要证明给世界看，你要证明给自己看。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呢可以看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去面对那一句你若是，怎么样去胜过试探。然后我们会看其他的圣经人物，然后呢看他们又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试探的挣扎，还有身份的认同。最后我们会回到我们自己里面，就是当魔鬼在我们心里面讲如果你若是基督徒的话，那么福音怎么样去回答。好，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三节，他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着石头变成食物。那个情景很简单哈，耶稣很饿，禁食四十天了，身体好虚弱，然后肚皮也应该咕噜咕噜了，然后眼前全都是石头。魔鬼的提议好像很有道理，很合理的。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应该有能力吧？你应该有能力把水变成酒，可以医病赶鬼。为何不用一丢丢的能力照顾一下自己呢？将石头变成面包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认为这个试探的问题是出于要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 但是试探的重点不是食物，也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那个身份。当然这个是跟事物有关，跟身体有关，但最重要的是跟身份有关。耶稣的语气魔鬼的语气好像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为何父神会让你这么饿？他真的是关心你的吗？你真的是被爱的吗？不如你自己搞定，证明给神看你是有能力的，证明给自己看你真的是他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就在缺乏的面前，心里面都可能有类似的祷告如果我的身份是这么尊贵的话，为何我会如此如此？如果我真的是他的儿女的话，为何我会失业，找不到工作，找不到男朋友，怎么会失望？如果我真的是他拣选的，为何服侍的时候这么艰难？为何我的组员都不过来帮忙比较贴身的一个例子就是刚刚前天我出现一个教会朋友的婚礼里面。你知道吗？教会的婚礼呢，来来去去都是哪几句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那人读句不好。每一次我听到这一句话呢，我心里面就默默的想，神啊，当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想过我吗？就像其他人吗？每一次要听的人他们都是成双成对呢，他们不用听这个话是吧？于是我们就可能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立刻的满足自己的饥饿，不再等候神，不再相信他的实践。试探就是要教我们在缺乏的里面否定自己是被父照顾的孩子，改为相信自己是要靠自己搞定的人耶稣怎么样回答呢？他没有跟魔鬼说自己多有能力，没有跟他辩论，他只是引用了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他的意思就是，我做神的儿子的核心不是在于我能不能够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是在于我相信父的话，父的应许多过相信我眼前的缺乏。我的生命不是由面包来决定，而是由天父的口来决定。耶稣拒绝用能力去证明自己的身份，他选择用信靠来活出那个身份来到第二个试探呢，魔鬼带着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的顶上。是的，不要以为魔鬼不会来教会，他可以去，还带上耶稣去，然后讲，你若是耶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留意这一次魔鬼呢也用圣经，诗篇91篇。原来试探可以变得非常的属灵，可以去圣殿的顶用神的话讲神的保护。听起来好像一个信心的行动，好像一个为神做见证的机会。你跳下去啊，天使会托住你的，众人会赞叹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但其实呢，深层问题呢还是那个身份的认同。魔鬼的暗示是，如果神真的爱你，他一定会保护你。你是跳下去，如果他没有出手呢，就证明他不是这么爱你；如果他出手呢，就证明你真的是他的儿子。简单来说，就是想将天父是否爱子这个问题呢，变成一个实验，有人设计的一个危机，必父出手，当作验身份。耶稣说， 埃及是说什么难字的字，我们再读一次，一二三，经上又记着不可上。他拒绝，耶稣拒绝用测试的方式去证明父爱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就是在约旦河里面，天父已经宣告，这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不需要再设计一个其他的场面去确认这个真理。其实，在灵里面，我们很容易进入这一种试探。神啊，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求你让我考试合格，求你让我找到理想的伴侣，医好这个病。主啊，如果你真的同在的话，就在这个聚会里面行你的神迹，可以在我讲道的时候没有人睡觉，只有一个人笑，所以只有一个人没睡觉。感谢主啊。好多时候我们口里面说信心，但心里面其实是试探神，要神按照我们设计的剧本出手才肯相信他。但耶稣提醒我们，真的信心不是设计一个慰藉来去逼神去出手的，而是在平凡，在黑暗，在看不见神迹的时候，仍然相信父爱我，因为他已经讲过他爱我们。我们再看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呢，就是魔鬼带着耶稣到了一座最高的山，将山上的万国还有荣华都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表面上这个好像是跟权力荣耀成功的试探，但深层里面仍然都是身份的问题。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儿子呢？你追求是世界的权利吗？你会用妥协的方式跟魔鬼做交易吗？去得到那个成功吗？还是你会按神的心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看起来是失败的，但是却能成就真正的荣耀。魔鬼给耶稣一个 shortcut， 一个捷径，不用十字架，不用受苦，不用被弃绝，只需要一掉掉的拖鞋，就可以一次过的在地上得到所有的荣华。但是耶稣很清楚的说，我们一起读难字的部分，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者说，高在主的神唯独侍奉他。你可能觉得这个容易这个不是三个试探中最容易的一个吗？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不就是敬拜神的吗？我们怎么会服侍其他的呢？但是你有没有读完经上说当拜主，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你的神唯独侍奉他。当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唱歌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唱，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有些人甚至那个时候还没来到，或者在崇拜里面专注的不是神，而是手机里面的短信，手机里面的短剧，看小说这样子等等等等。在崇拜的时候凭自己的爱好爱啥干啥，这是行为在敬拜神或者是在敬拜自己的呢？然后对服侍的人，对教会的领袖，这个试探特别的真实。我们很多时候会用果效、人数、影响力、知名度来证明自己是被神重用的人，于是我们很容易就听见一把声音就说你只需要略略的妥协略略的迎合这个世界，就可以更快的建立事工，更快的吸引人。 但是如果我们用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追求看来很属灵的果效，其实就是跟魔鬼所提供的那个 shortcut 没有什么分别。耶稣以他的生命去提醒我们，真正的儿子不是用结果去证明自己，而是用忠心去敬拜那个父，侍奉父，即使看起来有点失败。讲到这里，我们可能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耶稣为何他能够胜过试探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啊，因为他熟圣经啊，他懂经文啊，他会背一下那个生命记里面的经文去回答，然后他有圣灵同在，或者是啊，因为他完全没罪嘛，所以啊，这是都是真的。但是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能够战胜这个试探，是因为他清楚他自己是谁。所以这三个试探里面呢，魔鬼领耶稣去的地方一个比一个高，看起来考验呢，考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但是原来背后都是与身份认同有关的。记得刚才就讲过，耶稣受尽的时候呢，天上有个声音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是旷野受试探的背景。他入旷野之前呢，父已经肯定了他的身份，已经宣告了，你是我的爱子，你不需要再证明了。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话，耶稣一次都没有拉近这个辩论。他没有说啊，你看我能变石头为食物给你看啊，你看我可以跳下去，然后有天使然后就扶我。他没有说，你看我可以转管这个万国，你就知道我是王。他的反应是，我不跟你在你若是这个层面辩论，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是谁，我不需要你的认可，不需要世界的认可，甚至不需要我自己用行动来证明，因为父已经讲了，我就信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原来胜过试探不是要超强的意志力，而是要清楚自己的身份。当你越来越肯定自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神家的儿女，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圣灵居所的殿，试探就越来越难那里走啊！你要注意啊，是越来越难那里走，不是它不会再发生。魔鬼可以挑战你的行为，但是他如果挑战不到你的身份的时候呢，就失去最大的武器。而耶稣今天邀请我们学他一样，在试探的面前不再用行为去证明自己，而是用福音去记得自己是谁。创世纪第三章讲到蛇对夏娃讲话的时候呢，讲到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什么善恶啊！如果你吃了这个禁果的话，你就能是好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试探的核心其实不是那个果子好不好味啊，其实还是那个身份。你们已经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是受造者，被爱者，被托付做管家的。蛇就是想你不满足这个身份，要升级做神自己。结果是怎么样呢？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呢，这个反应就是觉得自己变得很厉害吗？没有，他的反应，反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羞耻。他们用叶子去遮盖自己的身，他们 躲避神，互相的指责啊，那个你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啊。当人离开被爱还有被造被委托的身份的时候，想自己做神的时候呢，就会立刻失去真正的那个安全感，反而活在羞耻感还有恐惧里面。耶稣是一个新的亚当，他在旷野里面没有重复旧的亚当那个错，他坚持做顺服父的儿子，不做自己掌权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民数记里面也记载，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有很多埋怨，试探神的记录。啊，神已经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你们现在是我的子民，不再是埃及的奴隶。但是在旷野那个很缺乏的地方里面，他们常常会想啊，好苦啊，不如回埃及哪边，埃及起码埃及哪边有肉窝，还有葱，有食物。试探的本质就是你要继续活得像一个奴隶，定是你要活得像救赎的子民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口里面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但心里面仍然好像奴隶一样。奴隶他们看重的是成功啊，做好没做好，看重别人的眼光。当以色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立刻马上想回到旧的生活，想回去做奴隶。所以耶稣在旷野里面三次用了生命记的经文去回应试探，为我们活出一个真儿子真子民的生命。约瑟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约瑟从小就是被父亲宠爱，然后后来他的弟兄出卖他，然后他真的做了一个奴隶，然后还变成一个囚犯，他外在的身份一跌再跌。他在他的主人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可以好容易的讲啊，反正我只是一个奴隶，谁会在乎我做什么呢？但是约瑟他没有被试探击败，他当时是怎么说呢？他当时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拒绝试探的理由不单只是道德，而是身份。我是神的人，是神同在的人，不是任由环境定义我的人，即使所有人的眼光都贬低我，我仍然选择去按神面前的身份去活。然后我们到但以理了，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有一帮年轻的犹太人，往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呢，他就命令大家去拜他的金像那个试探的核心呢，就是你究竟是属于王的或者是属于神的。但以理三个朋友呢回应得很清楚，既活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敬拜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既然神不叫着他们想象的去成就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仍然只向神去忠心。这个试探呢，就好像耶稣第二个试探一样，不用神迹去验身份，而是在还没看到神迹之前呢，已经肯定自己的身份。最后一个例子呢，我们看彼得。彼得在大祭司筵席里面三次不认主， 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指着耶稣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他指着自己的老师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其实当时就是他有个身份的危机，他怕承认了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怕被连累，于是暂时采用一个安全的身份，就是路人甲啊，在普通话我们就是广东话我们就是 KLFA 了，这个 KLFA 复活主之后呢，复活之后呢，主上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主在上次的托付你喂羊我的羊，耶稣没有因为彼得的失败去定义他，反而是用他本来的护照去重新定义彼得。彼得再一次复活为牧人使徒，不再是一夜被否定成为他的身份，而是他的新身份是他是牧人牧人。这个鼓励我们呢、啊、很多信徒在试探里面可能会跌倒啊、可能会说一些我们不应该说的话，可能讲了一些可能会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主没有说你不配再做我的门徒，而是不断的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再一次的护照，再一次的给你那个身份。讲完耶稣呢，讲完这些旧约的人物，也讲到彼得新约的人物呢，我们就要很诚实的问，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魔鬼怎么样讲跟我们讲你若是呢？可能你会听到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就不应该这么软弱，如果你真的是被神选择的话就应该你的服事应该很有效果啊，如果你真的是神所爱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困难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听过啊？然后于是我们就很慌张，我们就开始去证明自己是配得的，我们会可能会服事越来越多，但不是出于爱，是出于不够属灵，可能我们灵修会越来越紧张，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在灵修里面与神相遇，而是因为要照功课要打卡，或者是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好容易我们会崩溃，因为可能好像就是他几句话就可能可以否定我的身份。这些内在的焦虑背后都是身份认同跟身份认同的拉扯，我是谁，我真的是被神接纳的吗，我真的活得配得基督徒这三个词吗？但是我们有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源在福音的核心，不是叫你努力做到某一个标准才被神接纳，而是福音里面宣告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已经是被称为义，不再被罪定罪，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没有人听过一个口号，做盐做光都有，登山宝训里面其实耶稣的原话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的话是你们要努力他的原话不是要你们要努力做盐做光才配得上是他的门徒，而他的话是说你们已经是属于他的人了，所以你们的生命既然应该有盐味有光亮，问题不是有没有做到，而是有没有让你自己的身份发味发光，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从身份 出发，而非靠行为换取身份。那实际上呢，我们怎么样去行呢？就有三个我们可以回应的方向。第一呢，就是你们要认出心里面你弱势的声音。当你在试探里面，在压力的里面，很容易觉得自己不配，那个时候你就要停一下，问一问自己，现在我心里面讲话的那把声音到底是耶稣的声音，还是或者是旷野里面试探人的那一个声音？你可能会发现，原来很多的念头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谁谁谁就应该怎么怎么怎么，这些的句子呢，你认出它就是第一步。第二呢，就是用神的话重新肯定我是谁。我们是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盐是光。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也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再用行为去证明自己，而是用信心去活出神给我们的身份。最后呢，就每一次我们的试探都是一个身份的选择。当你面对人际压力的时候，想否认信仰的时候，可以问啊，我是一个怕别人目光的人呢，定是一个以基督为重荣耀的人？当你面对服事的效果不如人意的时候，你可以问，我是一个追求成功指标的人呢，定是一个追求忠心敬拜父的人呢？每一次我们选择按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的时候行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一次讲出一个真理，就是魔鬼可以讲你弱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最后呢，我想大家思想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在旷野里面，他很饿很孤单，身体很软弱，但是他心里面仍然听得见约旦河的那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可以在旷野里面不再被你弱势这句话攻破。今天很多声音好像讲你弱势怎么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福音的声音是另外一个语气，他不是讲你弱势，他是讲你是我所爱的儿女，你是我眼中最宝贵的，你是我在基督里面拣选的，你是盐，你是光，你是属于我，不再属于黑暗。所以当我们在试探的里面呢，尤其是在身份认同挣扎的里面，就请你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让他用他的话语跟你讲，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他为你做了，您做完了。他哪个就在就是哪个就在旷野里面的，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然后三天后复活。他现在也邀请我们不要再用一生去证明自己，而是用一生去活出他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身份不在于世界怎样定义，乃是在乎你说我们是谁，是蒙爱的儿女呢，是被拣选的，被赦免的，被差遣的。求你让这个从你而来的身份成为我们每天做决定、面对试探、回应人的根基。我们的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